主，我们的心不仅向你敞开，哦，我们的灵要向你欢呼跳跃，哦，因为每次我们在仰望你、等候你，你不仅来到我们当中，不仅向我们显现，你就用你自己来充满我们。哦，主啊，我们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哦，我们的肉身在面前不仅要安然居住，要重新得力。哦，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哦，主啊，你是我们一生的依靠，你是我们人生的目标跟盼望。赞美主，我们就不断的来赞美你。愿主也在我们上得着你的满足，得着你的喜乐，得着你的当得的安慰。哦，神啊，得着我们，得着你所爱的，得着你所造的，得着你所拯救的，哦，得着你所买赎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也再次把你的心意将我们打开。哦，主啊，当你的心意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正像的话语所说的、所应许的，你的肉是可以吃的，你的血是可以喝的，你的生命的话语不仅进到我们的里面，你的生命也进到我们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还是跟着昨天的这段经文啊，我们就从第九章啊第六节，我们昨天会比较多的时间是讲到一到啊，是讲到一到五节，我们就从第六节到十二节，哦，今天我们再来思想这节经文，让我们还是先读一遍啊，这个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了这话，
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
OK, 我们再来啊，今天来试想一下啊，在福音书里面有好几次记载到耶稣医好一个瞎眼的人啊，有时候呢就是用这个就触摸就是了，有时候就吩咐一句话，有时候就触摸，那有时候呢就是用这个唾液就口水，那这一次呢比较特别一点呢是用这个用个口水还加上这个泥巴。那就抹在这个瞎子身上，不要忘记这个瞎子天生就瞎眼，他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东西，因为天生就瞎眼。所以呢这个瞎子完了以后，耶稣就说：“你要到那个希罗亚那边去啊，去洗。”诶，他就去了，那他没有犹豫啊，他就去。去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看见。这是讲到整个的医治的过程。那后面呢就讲到主耶稣医好这个人的结果，产生很多不同的反应。当然这个瞎子本身他的反应，他的灵舍有反应，那读到后面的时候还有一些当时的宗教家啦，这些法利赛人就这个所谓的领袖的反应有蛮多不同的反应。再说当神行个神迹的时候，一定会有事情发生，我一说一定会产生一个影响，一定会产生一个影响力。那这影响对人来讲，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所以呢在整个圣经说，神迹的本身是重要，因为对于那个人经历的人很重要，但神迹的这个带出的影响这是约翰特别用这个来强调是这一方面。所以在约翰福音用到神迹的时候，他不是用 miracle 这个字，是用 signs 就好像这个 stop sign 啊，你经过路还有一个牌子或红绿灯呢 你一看到红你就知道要停下来。所以呢，原来的不是看到那个东西的本身，而是要了解那个东西的后面意义，不是要只是看着这个所谓的神迹。当然，特别对这个瞎子来讲，这个神迹发生对他有个很大改变。好，但是后面的要问的是谁行这个神迹？为什么会有这个神迹？其实耶稣一直到这里都在讲这个事情，所以他讲到没有错，有神迹奇事。其实如果你发现新约的时候，你讲到很多时候在讲道以前是先行神迹奇事。那完了以后，很多人就问了，谁能够做这个行？那为什么做这个事情？那很多人很直接回答，哦，因为我得医治。但是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医治？到底神的医治是代表什么？或神的医治所带出的他要我们明白是什么？只是肉身的医治吗？那当时耶稣讲了很多很多，是心灵的，是光啊，等等等等。那我想啊，所以每次思想到一个神迹，又从约翰福音来讲，我们要从这讲谁做这个工作，第二个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但是人的一个困难就是说，如何发生的？如果人能够所谓的解释如何发生，如果这个人能够明白神是如何让这件事发生，基本上我们这个人也蛮不简单的。我再说，这年我服侍，有一次这个我不跟你们也提过一下，这些年学习啊，当我跟一群人开会完了以后，我就说啊，这个分，然后最后特别有个弟兄啊，我还记得，我说弟兄啊，这个事情要好祷告，看神怎么带领啊，让神告诉你怎么做，或许求神给你有这个智慧。那我要为你祷告，因为整个工作是分担出去。没想到这个弟兄就说，他真的很好，他牧师交给我就可以了，我一定会把他办出来。教会你放心啊，你很多事情去忙别的事情。那么最近我是不是听得很懂，我还是要提醒他，因为我知道那个事情，其实现在不要说那个事情难不难，现在对我来讲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带领，那个事情就是发生了，基本上有很多血气在里面。我越来越讲究的，我不是要求各位，是对我自己，我要看的就是那个很简单。为什么我说如果今天呢，这个聚完会出去，当然现在这个已经成为习惯啊，就聚完会出去，哦，如果要吃早餐，比如说还是出午餐还是随便，我都喜欢这操练几十年，我就问主啊，等一下我要吃饭还是吃面，我要我一生大小事情，这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学习，都要跟神连在一起，不是好难的事情，那难事情更难的，更是需要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些事情这么简单还问，所以有人说牧师你这样会不会太麻烦神？第一个，我怎么会这样说？他不认识神，他不仅认识神的这个全知全能，他也不认识神的全然的爱我们。做父母很喜欢孩子，总是要问爸爸妈妈，不要自己跑去，不要自己就跑去拿个饼干，不要自己就拿个东西，他想爸妈我可不可以吃个饼干？那有时候甚至说妈妈我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妈妈我要三个，妈妈说不行，等一下要吃饭，只要一个就可以。你就发现在这个寻求的当中，一个是谦卑，他问过，另外一个妈妈说一块也好三块也好，这是顺服。其实我们一生在神的面前做这种事情，最糟糕的还是说我自己，哦，我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我觉得我能够做，还问这么多，还问你们，神都不用问还问你们，我跟同工开会的时候你们听我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商量？这些年从做事一直走到现在，当然最后还是要做决定，因为最后我要扛这个责任，最后我还是期待同工们都能够支持我，甚至听我讲的白一点，因为是我要成败，是我要扛这责任。但是我每次发现当我这样跟同工谈的时候，把事情谈的，听听他们的意见，甚至我就说，哦，你刚谈的我不同意，那当然是同工很能够接受，他不会说，哎，牧师我讲了你都不同意，那以后我就不要讲好了。 No， 这不是我们的交谈的一个，我最不愿意看到就我一讲那个人就好像很 defensive， 这个很那个，哎呀，我不是这样，我不是这样，坦白说，我也不是说你这样，我只一个问题，然后再谈他们。那再谈谈，第一个，我了解你，坦白说，你也了解我，你了解我能什么不能什么，你了解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才能够建一个团队啊。今天很多人都问我说，牧师你怎么带一个团队？当然，一个团队关系很重要。有人说关系很重要，就要多吃饭啊。对我来讲是很困难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兴趣就。但是如果都把事情谈得清楚，清楚不一定要很清楚有个答案。今天决定了，在清楚当中，起码我清楚你的想法是什么，起码我清楚你的思路是什么。当然，我也希望你清楚我的想法是什么。否则，有些一讲的话，他就很非常 defensive。哦，我不是这样，那底下根本我也不要谈下去，因为后面会很僵，后面很尴尬。所以呢，这是一个啊，就是在我们的思想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要问的，不再是只是说 how。所以我跟那个弟兄说，如果他说牧师你放心，我会做，我会做得很好，我还是说这是神的事，所以我们要多祷告。他还是这样的说，很好一个弟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很支持我，牧师这不用操心的、啊。甚至好像是有约摩讲，就不需要问这么多了，就做就可以。这时候我就真的对这位弟兄说，如果我们说做神的事，你不问神，怎么叫做做神的事？如果你说做神的事，如果你不依靠神，你怎么能够说做神的事？除非你是吹牛，这是一个答案、哦、不需要问神，不需要靠神，我就做了。那另外很可能你就是神了，因为你根本不需要问神了，你不需要依靠神，那你能够做，那是神的事，那这个结论是什么？你就是神了。所以呢，当这样问的问题的时候，总是问一个问题，就好，他应该问的是耶稣你是谁，就耶稣一直讲嘛，然后再问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借着我们看得见的所谓的医治释放，带出我们看不见的叫赦罪，叫做救赎。这是在福音书里面讲到，我有权柄叫这个病人能够起来，人家问他为什么这个权柄，甚至问这个是一个，然后跟那个人说以后就不要犯罪，怎么会有赦罪权柄？主耶稣特别用了经文那个例子那个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看得见的试着去明白的看不见。 OK， 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医治这个瞎眼，很有意思。他也没有问啊，这个好像有些经文说啊，问这个瞎子说你要愿意得医治吗？都没有，可能这个瞎子真不认识他，因为从来没有看过，可能听过这个人叫耶稣，听人讲来讲去，他也不知道耶稣站在他面前，所以他也没问他要不要得医治。耶稣就很主动的、很自然做一件事情。就用口水弄的泥巴就抹在他的眼睛上，这是耶稣能够做的。然后底下呢就做一件事情，做完这个以后就告诉他，你要去西罗亚池子去洗。这个池子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东南边，离耶路撒冷有些路程，当然是可以走得到，不是走不到，但是不是说好像旁边去找个自来水啊，或找个井水啊去洗洗，他们也不说没有水，不过耶稣吩咐他一定要去西罗亚这个区，所以有段路要走。那你要说对一个瞎子来讲，走一段路不是这么容易事情。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的瞎子他去一洗，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讲的那句话中间没有任何的迟疑，没有什么，也甚至连中间的走路那个事情都没有记载，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回头，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一说他洗完就看见，单单这个的事情，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做？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他是神，但是他为什么要特别对这个瞎眼？我再说，他医治好几个瞎眼，不是每个人做法一样，不过这个是比较特别一点，啊，就是用口水弄点泥巴就抹在眼上。很重要一件事情，然后一定要告诉他一定要去西罗亚这个池子。所以你读这些的时候，你就在思想为什么要这样，跟别人不太一样，从某角也不方便， 所以呢，圣经这边特别翻出来一个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所以当主耶稣做这件事，不仅告诉我们他是谁，也告诉我们他是坏，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号本身就是号，不过你要问他为什么要用泥巴用油，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但从某角度来解释不清，你真的可以重复这个事情吗？一说如果有个人瞎子，你也拿个你也用的口水去弄泥巴，那个人就会看得见吗？哎，不见得。只为神告诉你这样做。所以我常有时候跟人家代祷者，你不能够随便宣告，神告诉你宣告，不然的话，如果你是就宣告试看看，哦，因为他们围着耶利哥绕了几圈，他就倒。我说您就去绕总统府看看，看看他会不会倒。神叫你做的，神会负他责任，所以呢，你需要听他的话，你需要依靠他，信靠顺服，永远是我们走掉天路跟神的关系。OK， 回过来这边来，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特别告诉这个瞎子，我是从差遣来，谁差遣来？是从神那边差遣来，差遣来干什么？做拯救的工作。再说用肉体的医治跟释放，让我们明白神对我们全人的整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医治跟释放。那底下就需要有点点的对圣经的了解坦白说好几个解经家类似的，但解经家有很多不同感，不单单谈到这点之后，为什么要用泥巴？因为泥巴从创造的角度来讲，泥巴本来是人的出处，可以这样的说，从创造的角度，那个人是用尘土来做的。这个人天生是瞎眼，从某个角度上，神的创造是完整，但是当人犯了罪以后，神的创造不是说没有能力，是人犯了罪，就好像一个画家是一个 master 画一个很漂亮的画，有个小女孩或者小男孩跑过去啊，故意加两撇，就把他长得弄坏。所以呢，创造的本身就被玷污了，或者被毁坏了，或是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当神在做拯救的时候，他不是做修饰的工作，不是做弥补的工作，基本上他每个的拯救的工作都是一个创造的工作，叫做重新创造。所以呢，保罗很用这句话，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有两个翻译，新造是绝对对的，不过有时候用两个不同的字，因为一个叫做他就成为一个 new creature， 这个新造的人，一个是一个 new，或许又另外一种叫 new creation。 换句话说，对保罗来讲，整个的救赎是一个重新的创造，不是神第一个创造做得不好不够好，是人把它毁坏。所以当一个很再这样说，本来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蛋糕，这个孩子来的时候他要多加几个，拿个蜡烛擦也擦不好，所以就让他破了一个洞，所以只有谁来做？妈妈再来做一下，他随便补补的话，可能那个洞还在那，可能补补啊，那个就不是原来的那个蛋糕。你不能里面是面粉，你就拿个糖塞一塞，那个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所以神的工作，再说他是创造的神，一分他的救赎也是做一个创造，他不去修补，他不是所谓的把它 modify 一下，把它改善一下，改。人做的都是改善，神做的都是创造。坏的要变成好，好到个程度起码跟神原来所创造那样好，甚至会更好。不再说不是因为神第一次创造你的时候不搞，但是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叫做恩上加恩，力上加热荣上。如果撒旦你毁坏我的创造，我不仅要恢复到原来我创造那个荣耀，而且比先前更加的荣耀。所以这也叫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每次想到这首， 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愿意神在我上不断的做工，因为我知道如果他在我上不断做工，他不是修饰一下，弥补弥补一下，改善改善一下，他真的在我里面是诺做那创造的工作。保罗已经讲尽，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既然这个天生人他有这么缺点，应该他是个眼睛好，神的创造是，但因为罪的缘故，先不要说他是父亲还是他自己，可能都不是，起码对那个人的下眼来讲，可能是环境的污染，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中毒的，可能就如果你要追这个结果，主耶稣说不用了，其实也不用问这个罪是怎么产生，从他妈妈来呢，还是从他这个爸爸来，还是从他自己来？ No，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在恶者手中已经破坏了神那完美的创造。问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就是你知道是从哪个地方来，哦，是这个因为污染来的，你能够改变这个结果吗？你知道是污染来那个水，你那个瞎子就已经瞎了，你怎么去让他能够看得见？或许甚至连预防别人不因为这个污染而不要瞎眼，我们都真的忙得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多少污染的问题，我们都还没解决，所以这是神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这边连问也没问，甚至那个瞎子都没，你要不要 得看见呢？可能问他也白问了，因为这个瞎子天生的，他从来生的还没，从来不明白什么叫看见，因为从来没看过。如果一个人他是过去生出来是看得见，那到了十几岁以后，他突然失明，他有很大的懊恼，因为他过去看的那个美好，但这个天生瞎子他更不知道什么叫看见，什么叫这看见好到哪里，他搞不清楚。所以耶稣做一件事情，一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在你身上的工作永远是个。有一次我在问一个祷告，我记得应该是一个姊妹，大概是一个那时候了，圣经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不是一次，有几个情，神突然感动我，我说主啊，就医治他心脏，他好像心脏啊，好像生出来就有点不太对劲，所以呢，动过一次手术量，那动手术这真不用，那个心就那个血会漏出来，就那个封不紧啊，那个血就漏着。他说已经弄过一次，医生要给他再弄。哎，我这样祷告，突然我一句话，神啊，不要再医他的心脏，你给他一个新的就好了。哎，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大胆这样的祷告，因为过去我的祷告主要就医治他，甚至有人坏哪边，我说你的筋断要不要给我看看，医生给你照那个 X 光，那个断成什么样，我就比较知道怎么祷告。我祷告是很清楚，起码我看得见，起码我看得见，然后在灵里面闭眼睛再去看那个，然后看看神在我的里面告诉我他是怎么医治，筋就一条条这样接起来。哎，现在是要听了好几次，因为他要动一次手术两次，这很痛苦的事情。那不是医生不好，真的，你要弄个心脏是不容易。他就是弄封的不紧啊，所以还又漏。那长大一点，那个又改变了，心脏又改变了什么？所以就蹦一句话，主啊，你不要医治好了。可能大家听了都在旁边愣住，不要医治，那不完蛋了。没想到底下我也很那，主啊，你就给他一个新的好了。我要告诉他，我要告诉你，他完以后他很惊讶，怎么刚刚我心在里面动，到现在他都起码那个你是谁，我已经多少年没碰到他，他现在怎么样我不晓得，我不能够再继续讲，或起码后来他们从来没找过我，倒是在我还在北美的时候，很感谢主啊，原来我发现一件事情，神从来不做补救，他创造的时候第一天他创造看为好，他就休息，不就那天工作就完，那第二天又去做，他做第二天的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第一天他好像一个画家一样，他画完这个角落画了一些什么东西，那第二天准备要继续画下去，他回来先看看昨天画的够不够好，不够好再补两笔，神从来没有这样的做，他就继续做下去，一天两天三天，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完以后 It's good 到了第六天 It's so good 他就 rest， 他就放他没有再补什么东西，那他的休息安息就是欣赏， 所以神说我们要过一个安息日，是让我们有一天要静下来，想想神的作为，然后你好好享受神的作为。这是安息的目的，不是成为个律法规定你不准你做这个不准，给你带一个重担，是让你休息。所以主日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当然以前是在六礼拜六，那我们现在基督徒比较要更开心的是说，我们的主复活是把这样的一个日子分别出来的日子来敬历神，来赞美神，来感谢神，是放在礼拜天。但不管有一天这样出来是很重要。我相信神在恢复工作啊，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吵的这个罢工啊，吵了半天。昨天我们在开会，开始我要跟那同工讲，我们要把这个周休二日这个规矩把它定清楚，因为现在已经很讲究这个。以前我们那一代的传道人说，我们服事是甘心乐意的，都为了主，没有叫哪一天周休二日。有些教会因为没有这样做得恰当或者做得准，还被告，被劳工局告。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啊，怎么现在变？不，从某个角度来讲，如果神说叫你好好休息，不休息，我就规定来叫我们休息就是。所以我常觉得，神的话真是，他不会改变。纵然今天看的不怎么样，但神会 OK， 这是一个。所以呢，神在这下眼的当中重新做一个创造，怎么做我不晓得，他的眼球怎么发生我不晓得。我只知道耶稣摩西尼巴这样，那底下这个瞎子需要个格外的一个激励，他真不知道什么叫做看得见。对他讲，一伸出来就看不见，那看见又怎么样？如果继续看不见又怎么样？因为他真不能够比较，不像一个人他看见十几年，突然因为意外看不见，他会很希望能够回过来能够看得见。所以耶稣做见，就用一些的口水抹一些泥巴弄在他的眼睛，在做什么？让这个瞎子赶快要处理，起码要把那泥巴洗掉，就不要在那边等，不要在那边想，也不要在那边干什么。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在眼睛旁边，就你的身上，在额头上或者在脸上，碰到什么东西，你会马上去处理。这是主耶稣给他一个所谓的 push 一下，可以这样的说，你不能，你只能这样 push， 也不能够勉强，赶快赶快，让他觉得不舒服，赶快。不过底下你还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那赶快我就跑到洗手间去洗洗，不就了事吗？我一定要跑到西罗亚这个妻子这么远吗？但不可否认的，再说这个瞎子需要建立一个信心，因为他真不知道他失去的是什么。主耶稣要跟他给他一个鼓励，给他一个安慰，甚至给他一个所谓的小小的一个的动力，让他起码踏出那一步。那既然走了已经走出来了， OK， 是。那既然耶稣说到西罗亚子，当然有个距离，不说没有距离，不过也是可以走得到的。那如果是这个能够让他看见，他觉得他应该可以走下去。所以我想这段的经文，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的领受我觉得很重要。我很愿意神在我上做工，因为他从来不在我上做修修补补的工作，他永远在我上是做 creation 的工作，或许做 recreation 的工作。以至于过去我们是一个罪人，今天本神久，我们不仅与神恢复关系，恢复了神创造我们的那个的目的，以至于当我们走在神心当中，也显出神创造我们的荣耀。不过有一样事情是亚当夏娃没有，我们今天得一个主天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神的灵重生我们。当然我不说亚当夏娃因为神吹口气他成为个人，但是今天我们一个身份是亚当夏娃没有，我们得以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得以称为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跟神那个关系，跟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前跟神的关系又进到一个更美的关系，更深的关系。所以我们是承受产业的人， 我们不是只说因为这个恩典啊，当时创造亚当是被创造恩典，然后进到伊甸园当中啊，这个所谓做管理，好像一个仆人一样。但今天我们是管理，是从另外角度来管理神给我们，我们是站在神儿女的角度。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这边我要提示在这里，这些人呢、啊。我要提的是这个十一 ，OK， 我先照经文了、啊，不然呢跳来跳去可能会弄。当这个瞎眼被弄，这个被医治以后，很奇怪，他产生什么影响力？这人不认得是他，不是这样说吗？这人就说，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他，却是像他。多少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不肯藏起来，人家问你一定会，就像彼得他跟了耶稣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的使女就问这个人是跟了耶稣的，因为听他口见，虽然那天在晚上咯，不见得看这么清，但是当这个使女经过彼得的时候，就、哦、这个人是跟了耶稣，可能在打招呼的口气当中可以听到一些的跟耶稣的类似有关的或是讲法想法，但是一讲到你是跟耶稣的，彼得就否认。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你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你不可能不让人家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虽然他不明白不了解，但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可以承认，你也可以否认。这是一个蛮奇妙的事情，就是主耶稣一个灯是光，它不能够改变，但是可以放在斗底下，你可以躲藏起来。盐呢、啊，就是盐，你一碰了就是盐，只是说盐够不够咸，或者纯度够不够，说咸到程度会苦，只可以有这个分别。或这个盐呢、啊，这个盐好淡，但是你是盐就是盐。如果再回到盐味，怎么会失去味道？盐失去味道，基本上它不是盐。所以那句话你要了解，什么叫盐失去这个？在当时，如果我是卖盐人，你来买一斤盐，买的时候，当时一斤盐，这一斤盐100块，我就卖给你。但是我可以做一件事情，我可以在盐里面掺杂许多别的东西，但你看不出掺杂东西是别的东西，你们还是以为盐。所以呢，可能我一斤100块，你买这个盐只有50%是盐，因为我掺了别的东西在里面，这样的话就会失去它的味道。所以盐的本身它不会失去味道，只是在盐当中掺杂了很多。这个一个很重要一个提醒，当我们这个基督徒掺杂许多世界上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盐的味道。光放在斗底下它还是光，不过他失去了光应该有的功用。所以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要过一个分别为圣？你还是盐，但是已经失去那个味道，失去那个功能，因为掺杂太多世界的。那也不能够怪世界，因为我们本身我们这个老我就是喜欢让世界来支持我们，让世界来证明我们是有用的，是有效的，这我们是有的，所以我们很希望跟世界走在一起，这很自然事情。但是跟世界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很容易或者很自然就失去了盐应该有的味道，这是很重要。其实光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是指明人的道路，基督徒在地上指明人生的道路是什么，盐在这样的主要的功能，在当时调味我不反对，本来也可以调味，本来就调味，但是盐最主要是防腐，所以在你的环境当中是盐是光，绝对会产生一个影响力，绝对会带出那个环境的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当时这个瞎子被医好的时候，人家就问是他吗？是他吗？因为他虔诚是这样，但这个人就改变了，因为神在上做一个不仅是医治，做一个创造的工作，失去的已经回来了，而且这时候他看得见。我不晓得， 像如果就天然的眼镜，到我这个年纪，真的我要戴眼镜还要戴不同的，因为度数不错。你想想看啊，这个瞎子圣经没有告诉他年纪多大。如果这个瞎子是三四十岁，如果绝对会跟他跟一个 baby 刚生的眼睛不太一样，对不对？可能开始有点老花了，可能有点近视。但你会觉得很奇怪，一个三十，如果说我再说，我不知道他几岁，三四岁的，他突然他的眼睛跟一个刚生出来的 baby 的眼睛这么明亮，你会觉得很奇怪。我要说在，如果你经历过神的工作站在里面，或许说你让这个工作站上显明出来，你真知道一件事情，神在这不论包括医治释放都不只是一个修修补补的工作，让你有个新的。所以神为什么有时候医治这个有时候不一样，因为他让你发挥那个功能，恢复那个功能，而且发挥，因为神有心意在你的身上。就像神创造我们有他的 purpose， 我要这样子说，神医治我们也有他的目的。绝对神不是医治每一个长同样病的人，有时候医治，有时候或许神医治这个人，但是神没有医治这另外一个人这样的毛病，不，神医治另外一个人是另外一种的毛病。所以你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真的发现神永远是一位创造的神。相对的，这个神在上永远有他的创造你的目的，也有所谓的再造你的目的。所以你应该活在他的心当中啊，所以产生一个影响力。这边给我们是我们蛮清楚看得到。然后这个人讲很清楚，我就是那个人啊。不过人说你怎么变得这跟以前不一样？你就是这个人啊，我就是你说的那个人，我没有改变啊。人说你改变，你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你要deny是蛮难的，你还是要说，大家看得出来你还是那个人，不过确实你跟以前那个人，你跟以前的你是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让神多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不要怕神做工，甚至哪些坏的他不会修修补，就让他全部让他来做，让你整个人啊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没有别的，只有新的目的。很多人说我们的人生前面怎么走，这就是另外一个原因，神不断在上做工作，修剪是一方面，破碎是一方面，当神积极做的时候，你一定会成为一个 new creature， 是一个新造的。那第三个，我是用这句话，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啊。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我抹泥在我的眼，他和你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洗就看见。把这两个事情凑在一起，有一个人名叫耶稣，然后他叫我去西罗亚。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人，他是神也是人，世界上整个宇宙找不到这么一个，所以叫做独生爱子 Only begotten， Only 就是一个，但是 begotten 那个字解释说就独一的，就没有一个跟他相同，不仅是单独的，而且是没有一个可以跟他相比的，我们唱的诗歌没有一个跟他一样，叫做 begotten， 你找不到的，整个宇宙找不到的，不仅他是唯一的 Only，但是类似的吗？像他的吗？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神，也是人。OK， 我们从第一章到像，其实前面我提过，这叫 Only Begotten Son， 不仅是唯一的，而且是独有的。你整个宇宙找一个像他的都找不到。但是我要感谢主在这里。今天我们这群人是像他的，当然还是不能跟他像，我们永远不会变耶稣，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但是神给我们一个 honor， 给一个这样的荣耀，能够像他，要明白，要珍惜， 整个宇宙，我相信如果我的生命全然改变，跟主耶稣一样，我虽然不是 only begotten son， 不过从未整个宇宙找不到有另外一个人叫欧永亮。因为这个人不仅是人百分之百人，而且这个人因为重生的缘故有了神儿女的生命。神成为人的目的是干什么？神成为人道成肉的目的就是他被差遣来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所以这个下次只讲两件事情，他不是说没有说也提到这用泥巴抹这个眼睛，不，他真正讲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有个人叫耶稣，这个人叫我去希罗亚辞职。他叫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这个瞎子往希罗亚辞职那边走的时候，从某讲他也是被差遣。他被谁差遣呢？他被耶稣来差遣。所以他不仅得到救恩的好处，而且他能够成为一个为救恩做见证的人。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做一个结论，我们要认识耶稣，他是神，他被神差遣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一个人，取了人的样式，没有别的，就成为我们的拯救。当我们信了耶稣，当我们被主的救恩摸着，当我们被神重新的创造的时候，恢复我们应该原来有的功能的时候，或许带出一个更清楚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也成为一个被差遣的人，回到我们的社区，回到我们的亲人，回到我们的职场，甚至人更盼我们远一点去到国外，我们就成为一个被神差遣，被耶稣差遣，为他做见证的人。要明白救恩，要领受这个救恩，让我们一起活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开口，我为自己来祷告，也为教会来祷告，让整个教会真的走在这信的当中，走在这么一个宝贵的恩典里面。耶稣来到地上不是要荣华富贵，他来就是要给，他来就是要拯救，然后他给到的程度把所有都给我们，因为他的给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恢复我们被造的荣耀，而且荣上加荣。所以今天我们蒙恩的，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如果说蒙恩为主来活，我们被差遣是为要干什么？去那个地方找更多的荣华富贵，还是我们去那个地方也成为一个像耶稣一样给的人？那给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给的时候，那个人的生命也会改变，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主差遣我们。从一个角度上，耶稣来到地上他就是人了，完全一个人，所以父差遣他要他做什么，要他讲什么，他做了。所以父神的心意透过耶稣就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今天我们蒙主耶稣差遣，我们也是一个人的，不过当我们照耶稣的话，照耶稣的心去做的时候，耶稣的差遣我们的目的也透过我们临到别人的身上，很宝贵。传福音再说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策略，或是一个步骤，一个 program， 一个方法，一个节目。基本上传福音是一个差一个，神差我们，我们就一个差一个。那完了，看到神的接触，这个信耶稣，所以再回到这个差遣是有目的的，不过差遣一定带着权柄跟能力。但差遣还带着很重要一个 element， 一个就那个是否神可以找到一个被差遣的人，因为很难，很多人只是为了好处，很多人是为了得到我自己个人的需要，我满足就好。但神说不，我差遣的目的是要别人得好处，甚至可能到一个程度你要放下自己，好，甚至要牺牲自己，好像主耶稣一样，这就差遣了。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 为我们已经得到这样的救恩了，我们要感谢主，也求神继续的用我们，差遣我们，不是去外面做些什么事情，发单张，我不反对这个，不要误会的意思，但是不是只做一些的，乃是你差出去，你的生命就带另外一个人，影响他能够归向神。我们起来祷告。哦，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在我身上所成就的，愿主你的灵继续做工，在我身上，在我弟兄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成你要做的，来荣耀你。哈利路亚！主啊，我真是感谢，那恩典是何等的吧？那恩典是真是不仅是够用，超过我所想所求。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神的赞美。哎，有感动啊！就带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回应。
哈利路亚！主，阿爸，我赞美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来拯救我。主啊，有你的话才能够能带出你的权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
所以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常用的话不仅安慰我们，提醒我们，鼓励我们，确实你用话语来引领我们。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愿意天天活在你的面前。主啊，对我们说话，你的灵在我们面前做引导的工作，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人都是神的儿女，这是你的话语所应许的。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这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引导我们走这一天的道路。我们也把这个周末整个的弟兄姊妹的活动、教会的聚会，不论是周末的一些的所谓的敬拜崇拜，不论在山庄宣教大楼，还有在福音中心，不论在成人青年儿少，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真是不是只在一个活动里面打转，乃是在借着每一个你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我们继续把后面的这个副堂的家建交在你的手中，是吧？让求你继续带领这个工程，让这个工程能够平安顺利如期的完成。赞美你，因为你是引领我们的神，你是负我们一切责任的神。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